身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若是神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子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义人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义人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阿门。
好，请天父来掌管这个时间，就听服他自己的话语。好，今天我们今天正道的是王弟兄，在神赐福的。
好，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任性的第五，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永生神的家。刚才大家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啊，那我们在这里面看见他用好像很啰嗦的话，反来覆去的讲，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身体，我们是鼻子是眼是耳，你不能够这个分门别类，你不能说我不需要其他的人，我们需要彼此的相遮盖，我们需要彼此的来这个没有放出来。我们需要彼此的来相顾啊，反来覆去的这样子讲。我们今天的信息呢，集中在这样子三句的经文上。刚才我们读到，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啊，并且各自做肢体，这对前面大家读的那一段的一个总结了。在新译本里面呢，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啊。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啊，是使徒、先知、教师、行义人的。新译本里面翻译叫行神迹的，然后是啊。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然后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要指示你们，在新译本里面说，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来指示你们啊。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呢，我们看见啊，十二章之前呢是在论到各种属灵的恩赐。天父呢有各种属灵的恩赐在不同的弟兄姊妹，也在他的普遍的恩惠里面，我们也看见在 不同的甚至不信主的人里面都有他的恩赐，因为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理性、一切的真知识包括一切的技能，其实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下来的。然后论到这些各样的恩赐之后呢，有一个总结，刚才我们读到之前说，这一切都是那一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知道圣灵的恩赐呢，乃是圣灵他随己意分给我们的。分给我们，你不要说哇，他的怎么比我多，或者说他身上的那一种跟我身上的这一种怎么不一样。我们看见是在追求圣灵的恩赐上，我们是一个顺服，我们是一个顺服，说哇，在一个身子上，那我想有鼻子有眼呢，我想做鼻子做眼呢，但是神说你做个小子母好不好。我们是一个顺服，我们不是在把这个属灵的恩赐本身当作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因为神赐的一切的恩赐要叫我们怎么样呢，在上一次的分享里面我们讲到，要叫我们真知道他，要叫我们完完全全的到子那里去，到那一位唯一的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那里去，要叫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父，是叫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的目的，就是跟那一位父、那一位子、那一位创造跟拯救的神建立我们生命之间的一个关系，并且叫我们呢真实的活在他活泼的恩典里面呢。所以常常有一句话讲说，我们说要圣灵充满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看它的英文，它都是一个被动的时态，在中文里面也是这样子，它通常你去看每一个地方，它都是讲被圣灵充满。所以当你说我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就比较怪了既然是被动的，你要我要不是你要的，是那一位圣灵随旨意去给你的。你要这是渴慕神的道，你要就是渴慕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要呢就是你渴慕在弟兄姊妹当中有真正的一个荣耀的见证，有彼此相爱的一种生活出来。若是你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意在神面前来定义，神就把属灵的恩赐随他的旨意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没有那样子一个心意，你单独的在那里说我要求这样的恩赐，或者我要被圣灵充满，既然说了是被了，你就不要把你的那一个地位摆得比圣灵更高。所以在这之前是讲到圣灵的恩赐呢，乃是随旨意分给大家的。所以接下来就说我们要彼此的搭配，我们是耶稣基督他身体各自做肢体的，肢体有职分上的不同，但是肢体从来没有在地位上的差别。所以我们都是因着我们基督徒的良心，我们都是在天父的面前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从来不是说好像天主教的时代讲神职人员跟皮信徒从来没有在上帝面前有不同的地位但是他们却有呢不同的职分。所以讲完之后，那我们会看见如果你单单的求那个恩赐的话呢，甚至连不信的人里面都会大有恩赐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很多人说哇，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子的人那么厉害那么聪明，那他虽然没有听到福音，可是这么厉害的人恐怕上帝也是借着希腊人的哲学也会把耶稣基督的道传给他们一点点吧。所以你会看见即使不信的人那里都会有恩典。那么在旧约的历史上，你也可以看见甚至有可能你有很大的恩赐但是你却没有活在恩典当中我们会举到三个例子呢，一个是巴兰这个旧约里面的先知巴兰，他有恩赐但是他却没有活在恩典当中。扫罗也很有恩赐我是没有归主之前的保罗扫罗，或者是扫罗王国王都是很有恩赐的。然后犹大，他们都很有恩赐，犹大可以赶鬼的，他是十二门徒他耶稣基督派他出去，他是可以给你按手祷告，他是可以治病，他是可以赶鬼的。哇，一个可以奉主的名赶鬼的人，结果最后怎么样？你会看见说，单单的你定眼在恩赐上呢，你没有活在跟上帝之间那一个活泼的恩典的关系当中，因为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你在神面前的定义从来不是注目在那个上面。我们上一次的分享说，我们从来不是单单的高举圣灵注目在圣灵上面，我们只要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父神，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工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从来也不是单单的呢注目在那一个恩赐的上面。 那么当你在神面前有服事的一个心，有渴慕的一个心，有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来成长的一个心，圣灵的恩赐就随己意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呢。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地方说正妙的道，就是接下来灵前的第十三章讲正妙的道或者更高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相，就是爱是永不止息。我们所常常熟悉的那一段的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讲完了之后说爱是永不止息，为什么？先知讲道之人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人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神所赐下的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恩赐，是叫我们呢操练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而所以这一切的恩赐其实最终都要没有的，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有一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这地，人不需要再对自己的邻居隔壁说哦，要跟他讲上帝是什么，不需要传福音了。所以那个时候一切连讲到的恩赐都要归于无有，但是唯有一样不会随着天地的废墟而废去的，那就是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你特别的在这个里面来理解什么叫爱是永不止息，因为唯有他永不止息，其他一切都要过去。所以到最后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当我们面对面见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信了，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当那实底都已经站在你面前，耶稣基督大人来到这个世界，连不信的人都不需要信了，因为就站在你的面前看见天地的毁灭。所以望也不需要了，因为望的已经成为事实了，但是唯独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他最大，他最大不是是在这一个意义上来说他最大的，因为所有的都要过去，连我们的信心跟望跟盼望在新天新地里面都成全了，所以都不需要了，但是爱却永远都存在。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那么你回过头来看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段经文，讲到弟兄姊妹之间互相做肢体，彼此的相顾，然后讲到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这些不同的职分，他们彼此的一个的搭配啊。那我们讲到一个讲一个故事啊，这个人物，这个人呢是那个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叫卢卡斯啊。你知道是那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啊，你们学经济学的知道，芝加哥学派是最了不起的。从1990年到1997年，除了其中有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啊所拿走的，其他每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人拿走的，所以他们这个系真是了不起。那这些人可以讲说他们有神所赐的在普遍启示里面的恩赐是非常大的，这一帮人简直是人中的精啊，简直是最聪明的人，简直是我们觉得哇，我们读20年的书我们都赶不上，人怎么能那么聪明，人怎么能够啊这个写出那样的东西，然后发现那样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是好像一辈子都达不到这些绝顶聪明的这些人。他当年卢卡斯当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是他的主要的理论呢是一个叫预期学派，预期的理论，也就是呢透过你对这个，而且他特别是把预期理论呢用在宏观经济上面来分析，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对未来的一些的预期啊，哪一些的条件的变化可以来帮助我们啊对未来的这个决策，而且把这个东西应用在宏观经济，就整个国家啊，应该啊，透过这样一个预期理论，怎么去啊，怎么去治理这个国家，怎么去安排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哇，这种人很聪明的，很了不起的。但是呢，蛮有意思，这个卢卡斯呢，在他得诺贝尔奖之前3年呢，他就离婚了，他的个人婚姻生活呢是一塌糊涂，所以他的最后没有办法，他妻子跟他离婚。但是他的妻子很厉害，他的妻子在跟他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里面呢就加上一条。他就说如果你将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要分我一半的奖金啊。那这个卢卡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分就分嘛，反正都不会有的事情了，所以呢就啊赶快就想跟你离婚就正好了，你要那些根本就八字没有一撇的东西那根本无所谓，就跟他签了这个协议。所以到了95年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呢50万美元100万美元的奖金，50万美元就拿回去给他前妻。所以那个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这些所有的教授们呢，他们在一起一致决定，一致认为，其实当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他的前妻，而且就是不但是奖钱得到了，而且就是说，因为你是讲预期理论的嘛。因为你是把这个用来治理整个国家的嘛，但是实际上你妻子比你更厉害嘛，他知道在你们的婚姻两个人的关系里面，显然他比你更聪明嘛，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会看见这个世界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啊，他可以来思考好像这个国家应该怎么来治理，或者等等等等这些我们一辈子想破脑袋都想不透的那些问题，但是他们的个人生活是可能一塌糊涂。他在谈到这个治理的时候，他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是最会打算盘的，但是他在婚姻当中，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在那种真实的生命的相交里面，你会去看见他原来并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聪明绝顶的人，而反而他是一个呢可怜的人啊，他跟我们一样的可怜啊，他跟我们没有遇见主的时候也一样的可怜啊，他没有办法治理他自己的家。我们就看见在教母书信里面说到长老的时候，说人若不能够照看好自己的家，焉能够呢照看好神的家呢？焉能好治理教会呢？一个连自己的家都治理不好的人，怎么可能治理教会呢？但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常常看见说，治理不好自己家的人呢，常常当国家主席啊，然后他要来治理这个国家，然后他当 CEO， 然后他当董事长，然后他带领着这个世界，他是这个世界的精英人物，他带领着这个世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啊。所以你看见什么是我们来讲今天分享到永生神的家啊？这个家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很轻松。因为什么是家呢？好像就是家呢，就是回到家里面，然后把那个鞋子一脱，然后把袜子往袜子上面两个洞，然后躺在沙发上，然后抬在这个茶几上一放着，哇，这就是家啊！这家就是可以随随便便，家就是进来全部放松，家就是非常非常亲切。所以在家里不要有任何的规矩，在家里不要就是完完全全让我自己一个人待在那里发呆就好了啊，那就是讲给我们的是这样，好像常常给我们是这样子一种很轻松的感觉。但是我们来看到说，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家的时候啊，这个英文的这个包括经济economy 呢，它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这个意思啊，它是指的管家。换言之说，经济学经济这个意思最初的意思呢，是指的家庭的治理，是指的家庭的治理啊。从那个词里面所派生出来的，就是这个 economy 呢，是指的家庭的管理，它含有呢行政的意思，含有呢治理的意思，含有税入，就是你的收入啊的这个安排，换言之，包含有财务管理的意思。这个是家这个词最初本来的一个意思啊。那么甚至在英文当中的这个经济 economy 这个词最早出现呢，是在1410年的一个文件里面，那个里面是指到教会的治理啊。我们知道经济学，经济学最初的意思是指的家的治理，是指的教会的管理，是指的教会的事务啊。所以 economy 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家庭和我们基督的教会是一个按照某种标准，按照某种价值观来进行治理跟管理的这样一个团体，这个叫做呢经济的意思。而这样子，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里面说，我们不再是什么呢？客旅，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呢。这个神家里的人啊，就是我们是一个 members 啊，是在神家里面的一个成员。这个在英文里面我们都会看见，对这个家，它不是都不是翻译为 family 给我们的感觉是很轻松的，就是可以拖了孩子随便把脚放在哪个地方，那个叫家。但是英文里面讲的都是这个叫 household， 它是从那个刚才我们说那个古希腊的那个词汇里面来的，它的意思是从神来的价值观，从神来的那种标准，用那个标准来治理来管理，那个就叫做经济。 会遵从知道神，然后愿意用神的话语神的价值观来管理自己的一生，来管理家庭，来管理教会的，这种人就是懂经济学的人。所以你会看见啊，这个词汇怎么会发生那么大的一个的变化啊？所以两个人结婚是合二，离开父母合二为一，成为一体，他们共同生活的那个标准，那个管理模式就叫做经济。就是啊，当教会也是一样，什么是教会？教会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赎出来，我们被收养，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做肢体，我们是鼻子，是眼，是耳朵啊，我们在一起搭配，我们就被放在了一个啊这个家里面，被放在了一个这个按照神的道来进行治理的一个团体里面，这个团体就是教会。所以说教会是跟治理有关系的，是跟经济有关系的啊。今天的经济学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济学就是不要谈价值，要谈钱，要谈价钱，不要谈价值，那个叫经济学。但是它跟这个词原初的一个意思发生了好大的一个的变化啊。从神来那里来的原则跟价值观，这是上帝的律法，而我们知道那些律法里面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爱，就是爱神跟爱人。换言之，很奇怪，经济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彼此相爱的一种治理模式，但是今天经济的意思是不要谈爱，只要谈钱，那个叫经济学，那个叫经济学家。所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可能是一个家庭生活非常糟糕的人，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管理他的个人生活的一个人，而那样的人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这个世界的变化。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从神那里所来的观念，说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去看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啊。其实什么事，所以按照这个来讲，我们是说对基督徒来讲啊，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那是上帝。只有上帝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告诉我们在一种彼此相爱的那样的一个理念，规规矩矩的照着神所定的次序，家庭里面有神所定的次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你要舍己的去爱自己的妻子，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叫也这个教会顺服基督一样。这是上帝所定立的这个次序跟规则，在教会里面也有上帝所制定的次序跟规则。神在教会里面有设立有不同的职分，神在这里面有彼此不同的一个的搭配啊，神在我们中间也有他啊，就是无论是我们在敬拜赞美他，还是我们来学习神的道，还是我们彼此劝勉，甚至我们彼此的来这个问责啊。比如说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讲到，我们看见弟兄啊得罪了我，或者是弟兄有犯罪的行为，我们要按着神所定的那样的一个次序来得着他，来相爱，来激励他，到最后呢，甚至我们要来惩戒他啊。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我们需要一个彼此的激励。我们看见说，我们一起要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要把我们的关系带到上帝的面前去。我们说，哎，为什么这么段时间没有看见你的聚会了？或者说，哎，为什么这段时间你最近你在读什么？读经读到哪里来了？我们可以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啊。这个是一种按照神的话语和他的价值观来进行治理跟管理的一种人生，一种团体啊，一种家庭，基督化的家庭、教会。以及呢，每一个活出来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在我们上一次有一次这个我们周报的里面后面呢，我们选了一段的材料，叫做需要复兴的25个症状啊，就是说你看一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些症状，说明你的生命你的信仰需要被复兴。其中有一条呢，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当那种直接的属灵的交谈，那种对神话语的分享让你觉得难为情的时候，如果让你说在我跟一个弟兄姊妹关系很好，大家见面就聊，哎，昨天晚上怎么样了？哇，那个电视很好看哦，哇，哎，最近这个哇，房子又涨价了，哇，是是是，这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能谈这些啊，但是当你们把你们的关系带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啊，当你发现那种属灵的交谈，发现那种在神的话语里面的那种分享，让你觉得难为情。 让你觉得很不自在，让你觉得没有关系，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关系带到这样的一个层面里面来，这样的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关系里面来，你觉得难为情，觉得不自然，觉得那个是你的生命，你的信仰需要被复兴的。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今天分享呢就是两点啊，永生神的家，我们看见我们彼此互为肢体，然后我们看见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职分，所以我们分享两个，一个是委身，一个呢是治理。那首先我们看这个委身，第一是在委身当中的彼此相爱啊，因为刚才讲了十三章里面说，那这些有这些不同的恩赐不重要，有这些不同的职分也不重要啊，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爱是永不止息，最重要的是在那个爱的关系里面去建立啊，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还有我们彼此的关系。那这一个彼此相爱呢，是在什么，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在委身。首先第一，在委身当中的彼此相爱。当你说你彼此相爱，但是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委身，你从来里面一个电话都没有跟人家打过一个啊，你这个到教会里来聚会这么长的时间呢 啊可能你觉得哇，教会里还有好多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啊，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是不是要去认识他，我都没有想过啊，走到他面前去说，哎，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啊，你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委身，你谈不上是彼此相爱的啊。那这一个委身呢，我们谈到两个，第一是对所信之道的委身，就是你真知道你的信仰，你对这个神的话语你是完全委身的啊，我不仅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而且我委身于神的话语，我在神的面前说，愿你的道来管理我，愿我今生这一生的生命，我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我的每一个决定都被你的道所管理啊，这是对啊，而且我愿意一生来渴慕你，一生来追求你，一生来认识你，一生来传讲你，一生为你辩护，这是我委身于我所信之道。没有这样子一个委身，你跟上帝的关系是飘渺的，飘忽不定的，实际上你的生命也是在这个世上异教之风好像浮萍一样的，因为你没有委身。婚姻是一种委身，很多人啊，很多一些年轻人还害怕进入婚姻，哎，我们就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就过5、6年再看，他因为害怕进入一种彼此委身的关系里面。我们很多人到教会也是这样，哎呀，这个每一次都来或者怎么样，我就单单的保持一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我不愿意我很深的委身进来，因为我知道很深委身进来会有麻烦，很深委身进来之后两个人会发生矛盾，两个很深的委身进来之后会互相的看见对方的这些缺点，刚刚来的时候觉得教会很好啊，待久了之后发现每个人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对啊，就是有问题啊。神就是把我们放在你的家庭教会，放在你的职份，你所面临的你的工作，你所遇见的人里面去磨嘛，去彼此相爱，去一同经历那个东西那个。所以第二一个是对肢体的彼此的委身啊。当我们说你要委身教会的时候，不是说你要委身于一个被命名为秋雨之福的这么一个地方或者是这么一个团体，而是说你要委身于这一群弟兄姊妹。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委身于这一群，我为什么不可以委身于那一群？当然可以啊，你可以委身于另外一群，但是你最终是要委身于一群有鼻子有眼的，摸得着的，看得见的，跟你有生命联系的一群弟兄姊妹。所以你开始你可以选，你开始你可以换，你开始你可以有软弱，我不能够进入那样一种生命的关系，但是最后你一定是委身在一间教会，就是指的一群弟兄姊妹当中去彼此相爱，一委身在他们中间去，一起领受神的话语，一起到圣神的面前去祷告去敬拜，一起来分领圣餐，一起来经历那个活泼的恩典，你的生命才在里面成长。因为没有人可以在教会这一个委身之外可以成长，没有人可以那样子，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在上帝面前有特别的身份，没有一个人好像是啊，怎么样，我们都是上帝所收养的啊，我们没有一个叫做百姓 我们说这个百姓爱幺儿啊，皇上爱长子啊，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得长子的名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绝对没有一个人有很特别的，上帝特别啊爱你，所以你可以单独在一边给你开小灶，没有的啊。我们一定是委身于我们的肢体，然后委身于我所信之道，在这个里面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那这个地方我们在讲说，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关系。我们说对真理的委身，就是对所信之道的委身，一定是在肢体的关系当中的委身。如果你换言之没有对肢体的委身，就没有对真理的委身。对真理的委身一定是在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委身于基督。那对肢体的委身呢，也是一样，对肢体的委身一定是在真理当中的委身。如果不是在真理当中委身，那个不叫委身。我们反过来看，我们说你不委身于看得见的弟兄包括姊妹啊，就没有委身于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神啊。我委身于真理啊，但是我不是委身于这一群看起来都有问题，问题都比我大的人，我干嘛要委身于他们？不委身于看得见的弟兄，就不委身于呢看不见的神。那反过来，肢体的委身也是这样，若不在真理当中的肢体的亲密关系，那个不叫委身。你说我们俩很好，我们平均每一周都要约在一起啊，吃个牛肉面啊，然后一起聊天啊，一起打麻将啊，不是说你们之间不可以有这些，而是说如果你没有把你们的关系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来，你们之间没有在真理里面的彼此的鼓励，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的分享，没有把你们所遇见的问题，你真的是当他软弱的时候，你要去帮他，怎么帮他？除了神的话语，没有什么可以帮他。所以你若是他的朋友，你若是对他有委身，你就是在他软弱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遮盖，在他软弱的时候，你把神的话语带到他的生命当中去，你帮助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想来，他那个时候软弱，他想掉头就走，而你在他旁边是一个属灵的伙伴，你帮助他来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没有这样一个在真理当中的委身，那个不叫委身，那个叫分党，那个叫分门别类，那个是在弟兄姊妹当中的分党。你关系越亲密，你越是分党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啊，我们对肢体的委身，一定是把我们的关系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话语的分享、彼此的激励和彼此的祝福跟遮盖里面来。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对所信之道的委身和对肢体的委身里面，我们来彼此相爱，我们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世人面前活出一个不同的基督徒的这样一个样式来。我们做得好不好呢？我们做得不好啊！我们彻底祝福教会做得不好啊！我们也看见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基督徒都做得不好。我们看到有一，我跟大家讲到有一本书，在这个前两年在香港一个出版社出版，北美福音派的一个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丢人现眼的福音派》。那里面呢列举了很多，这是民调，就美国，他讲的是美国做了很多的这个抽样调，民调嘛。我们在去年底也在弟兄姊妹当中做过一次简单的一个调查啊，关于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的基本的信念，你是怎么样的，你平常迟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去都选过那个啊。那么透过那些调查的数据呢，他就讲了这个叫丢人现眼的福音派。那首先呢，他把基督徒呢分成了三类啊，按照他自己的定义，他定义了三种基督徒。一种呢叫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他就是有两点，他就说啊，你曾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生命的救主，而且你觉得当初的那个决志对你今天来讲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相信你因着这样的一个决志，这样的一个信心，你相信你死后你是到天堂的，因为你在神的面前你是认罪的，你也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的。好，你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心，他把它称为这个叫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这是他的一个的定义啊，就是有这个简单的信心，我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我有这个基本的信念。第二一种呢，他称为叫福音派的基督徒，那就是呢，首先是前两个是要满足了啊。然后呢就是你同时你同意你所任性的是有这样一些基本的信念，你相信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耶稣是全然无罪的啊，当然因为他是上帝，他是耶稣是神，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是全然无罪的。你也相信撒旦的存在是真实的，你相信上帝的国度跟那个撒旦的国度，恶邪恶跟真理，这个是真实的一个存在。你也相信呢救恩 是唯独恩典的，唯独靠着白白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然后你也相信基督徒是有责任传福音的。好，他说有持这样的一些信念的，他把它叫做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比较笼统的讲福音派基督徒，就是认为你相信圣经，相信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然后你相信基督徒是要传福音的啊，这个叫福音派的基督徒。然后第三一种呢，他称之为叫持守圣经世界观的基督徒，那就是对所信之道有真正的一个更深一步的了解啊，持守一个完整的圣经的世界观，有尾声的基督徒。那他说我们把前面包括到后面的我们一起来看。你接受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而且这个到今天你没有变啊，你相信真的因着你的悔改认罪，你永恒的结局里面你是神为你预备了，你会在天国里面。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会与永活的上帝，你面对永远的跟永活的上帝面对面生活在一起啊。那么第三，你相信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全然的无罪，他是神。你相信撒旦的真实的存在，你相信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没有办法一丝一毫都不可能靠我们所做的一切，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行为来赚取救恩。你也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保罗这样讲。你也相信圣经的启示全然无误，圣经是无误的，上帝的启示。同时你相信这一位上帝是什么呢？不是一个在能力上有缺陷的上帝，不是一个在他的意志上有缺陷，或者在他的属性和圣洁上有缺陷的上帝，乃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他从亘古到如今，从如今到永远掌管着这个世上的宇宙的万物啊。然后你相信圣经呢，里面是神的启示，有道德的标准，是有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这个绝对的真理就是透过圣经，而且唯独透过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同时这样子的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顺服，他操练这个顺服，他愿意去做一些他本来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他相信那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他操练自己去顺服，去做一些按照自己本来的血气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同时他们也愿意将这样的一个信仰实践在他与所有人的关系里面。换言之，他的信仰呢不是生命当中的单独的一块，他的信仰是全人的，他的信仰是生活化的，他的信仰落实在他与每一个人，与我的家庭里面的人，与教会的弟兄姊妹，与我遇见的每一个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的关系里面，将这样的信仰可以实践出来。而无论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无论他们是不拘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啊，无论是相貌，无论是这个金钱地位，无论是这个受教育程度，都一样啊。你会看见，其实当我们到教会里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残留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这个对人的分别。比如说啊，我到教会一段的时间呢，我发现跟我关系好的呢，或者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比较熟的呢，都是跟我差不多的人。啊，这是我都瞧得起的人，都是跟我受教育程度差不多啊，性情差不多啊，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啊，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啊，这种呢，我跟他关系就比较好。有一些呢，看起来就差别很大的啊，做的事情也差别很大啦，受教育程度也差别很大，然后说话的方式都差别很大，听他说话就怪怪的啊，这种人呢，我到教会两年，我跟他都没有什么交往。我们仍然可能是在我们在世界上的那样一种对人的一个分别。最后发现我在教会里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哎，结果还是这样子的，差不多啊，还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体现出一种，这个神说我们在耶稣的身体里面互相做肢体，而且不拘是犹太人，不拘是哪一个的肢体，我们都联络着合适，我们都搭配，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信仰啊，再放在我们跟弟兄姊妹所有人的关系里面。好，这个是他所定义的一个叫持守圣经世界观的基督徒。然后他就看见美国从99年到02年各种各样的这个对信仰问题的民意调查，然后他发现他看见这个一个什么让我们做基督徒的，虽然他是讲了美国的情况，我相信中国的基督徒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是让我们觉得这是很羞愧的。他说他这里面看到说哈，在美国 美国跟欧洲不一样，这是在于美国的基督徒是很多的，他的宗教的氛围还是很浓的。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在美国差不多占到85%到90%的人。也就是说，从美国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讲，美国80%到90%人都是基督徒。但是其中呢，重生的基督徒差不多只占到35%到43%，而其中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呢，只占到全美人口的7%到8%，十分之一都不到。而其中持守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的一个任性，那样的一个圣经世界观的基督徒，在他的调查里面说只占到全美人口的3%。然后在一系列的指标里面看见，在离婚率，在婚前的性行为，在发生家庭暴力的比例，在基督在奉献财产的奉献，在做社会慈善帮助穷人，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圣洁生活和道德生活的一些指标上，发现很令人羞愧就丢人现眼的是，重生基督徒和福音派基督徒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数据跟不信者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是让我们很看见一点盼望的是说呢，那3%持守圣经世界观的基督徒，他们的上述数据跟不信者相比呢，有重大的差别。我们举一些简单的数据来看，在99年的民调里面，福音派基督徒里面的离婚率是25%，全美人口是25%，一样，26%还略高。而且在这些受调查的这些离婚的基督徒里面，90%是他们信主之后离婚的。其实我们没有看见他们的信仰给他们的婚姻家庭带来祝福，没有看见他们因此来改善在那样一个最基本的成为两人合为一体的关系里面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福音派基督徒的奉献，我们讲十一奉献也很，因为在美国不一样，教会的奉献呢都是开支票的啊，所以都知道你奉献多少钱，因为在美国的话这些都是可以返税的，可以免税的，所以你在教会里做奉献，或者你在给红十字会捐款，那个都是可以怎么样，这可以拿免税的发票，然后你可以扣掉你的所得税的，所以在美国你奉献了多少钱我们 都是很清楚的。那这个所以他们的数据是很清楚的。68年的时候看见基督徒的奉献的比例是 6%， 就是占他收入的比例是 6.15， 就没有到11，只到6.15%，而到2001年衰退到4.27%。2000年的一个调查报告说，只有6%的重生的基督徒真正做到十一奉献，是按照10%的比例，十一比例来奉献。只有9%的福音派基督徒做到十一的奉献，然后自愿去帮助做慈善的帮助，无论是教会内的弟兄姊妹，还是这个社会上的穷人的比例，委身教会的基督徒是缺乏委身的基督徒的3到6倍以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的差别。我们在这个数据里面会看见，你的那样一个认识，你对所信之道的委身，你在教会里面经过教会生活的操练，在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彼此相爱，你所活出来的生命，从这个群体的数据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有一天前几天我跟几个两个弟兄，然后有一个 NGO 组织， NGO 组织呢他们做这个512之后呢，他们想做一个这个也各种的志愿者整个救灾的活动的一个做一个民间的一个这个学术报告，其中呢想谈到这个基督徒参与救灾的这一部分在那天我们谈话里面呢，他就问到基督徒的情况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呢，我们就讲了说如果做一个简单区分的话呢，你会看见有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有教会生活的基督徒跟没有教会生活的基督徒明显的不一样，在很多的方面明显的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看见说委身教会的这些福音派的基督徒，所谓说他委身教会，就是我们他说他主日的出席率比较高他会高举圣经的权威顺服神的话语这样的基督徒，有甚至是这样子的福音派基督徒有26%他们不认为婚前性行为有什么错而缺乏委身的福音派基督徒呢，则高达46%认为婚前性行为没有什么错，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甚至在2000年发表的一个调查报告显示，男性的基督徒接触色情资讯的比例跟不信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一样，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这一本书里面讲到叫丢人现眼的福音派 我们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了吗？我们真的是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好的个人生命的关系了吗？这一切我们都是要回到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在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对所信之道的一个尾声，对弟兄姊妹的一个尾声，然后在关系当中去经历神真实的一个恩典，然后教我们活出不一样的圣洁敬虔的生活来，教我们看见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拿教会的人数，我们不是说哪个地方觉知祷告的人多，哦，福音复兴了。我们看见美国的复兴啊，90%的人称自己是基督徒复兴啊，我们看见真是丢人现眼的一个见证。我们以前也讲到非洲的大复兴，在灵恩运动的这样一个带动之下，几万人几十万人现场上百万人觉知信主，很了不起。福音复兴了吗？我们说到像这个卢旺达是在那个福音的大复兴里面是非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90%的人要么是天主教徒要么是新教徒，但是在卢旺达发生大屠杀，发生20世纪迄今现在最接近文明的时代里面的大屠杀。有一个胡图族的人说，上帝啊，我真是爱你啊，但是图西族的人实在太坏了啊！图西族的人祷告说，主啊，我真爱你啊，但是这个胡图族的人实在该杀啊！然后就发生大屠杀。那个是真正的信仰，那个是真正的圣灵的工作吗？不是的。我们看见说，当你的信仰不是真的是高举神的道为中心的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而且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在这样一个尾声当中的时候，你不会经历到真正的你生命的一个复兴。然后我们看见让我们安慰的是，持守圣经世界观的基督徒，他们的比例要好，他们的要好一些，他们的离婚率不到其他基督徒的1/2，他们主动会避开色情资讯，比如说今天的网络是其他基督徒的9倍。我的意思不是告诉今天这个慕道的朋友说，哇，你只要到教会里来，你比较不会离婚啊，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的关系啊，这是一个说你愿意向神的恩典敞开，你愿意活在那样一个真实的恩典的关系当中，你去委身，你去操练，去经历上帝给你的功课，那个功课可能是很真的是很难的，因为你很久你都发现没有什么改变啊，但是神的恩典却是真实的。他们拒绝不良公司产品的比例是其他基督徒的4倍啊，我不太知道他是怎么定义不良公司的啊，我想可能有一些产品本身就不良然后或者呢像我们家是拒绝保洁公司的产品的因为我们知道保洁公司的高层都是摩门教的教徒，他们赚钱是要奉献给摩门教的，所以我们不买他们的东西用他们拒绝暴力、色情或反宗教电影的比例是其他基督徒的2倍，他们不抽烟的比例是不信者的3倍在全美的数据里面，他们自愿有时间、金钱的一个尾声拿出来帮助穷人的比例是不信者的2倍，而且那些在神学上保守，也就是说持守那一个一次交付使徒的那个古老的那一个大公信仰并且委身于教会的基督徒的男性，发生家庭暴力的比例是明显低于不信者，还包括其他基督徒人群的比例。他们每一周读经的比例差不多是其他基督徒的2倍。所以你看见这个这是美国的数据，所以这个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挑战。你说我信主了，我是基督徒，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教会的一个韧性，然后当我们鼓励说你在教会里面要有委身，你真是要告诉自己说，我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我是要做一个信耶稣就有永生，然后那这是对的，然后到此为止画一个句号的基督徒呢，还是做一个我们说叫星期天的基督徒？星期天基督徒都很好了，每周星期天会来，那有些是叫不是星期天的基督徒，是那个圣诞节的时候诞生复活节的时候复活的基督徒，就是一周只来那2次一年只来那2次，或者你说我是做一个委身教会的基督徒，我是做一个对我所信之道我持守，我愿意委身，我愿意持守一生去愿意一生去追求他，去渴慕他，去活出他，去为他辩护，然后我没有办法，我求神帮助我帮助我可以这样子做这样的一个持守完整的一个圣经世界观的基督徒， 所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挑战，当我们这一个我们教会的信条，最后我们任性这一个系列啊，到今天是最后的一讲，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是这样子一个挑战：你愿意委身于你所相信的吗？啊，你愿意真的是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一切的决定、你的身体灵魂，啊，你的家庭啊，你的财产，你都是甚至你所养育的儿女，或者你未来的那一半，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啊，你都愿意委身于你所信的啊，持守的那些信念吗？然后你愿意在真实的啊一个具体的教会当中，一群眼睛看得见的弟兄姊妹当中，来委身于你所信之道吗？你愿意这样子做啊，你所蒙的福是大的啊，你愿意这样做，你要受的苦也是大的啊，因为当我们不跟他人发生太深入的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会显得很轻松啊，当然那不是真正的轻松，你还是会，你一定会有啊真正痛苦的时候，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样子比较轻松，这样子不会那么累，但是你的生命呢也没有办法真的是成长。所以盼望大家看见这一系列的一个数据啊，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我是不是要做那一个持守圣经价值观的，那一个委身教会的，那一个委身我所信之道的那样的一个基督徒。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治理当中的彼此相爱。我们看见了委身，我们看治理，神在教会有设立不同的职分。所以当我们说你认为教会是一个 family， 是一个啊很轻松的那个看法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啊，教会嘛，干嘛搞那么复杂呢？搞教会嘛，就大家轻轻松松，大家一起嗨去嘛。然后你会看见啊，我在那个美国去的时候，他们有个牧师就讲那个一些大学生里面的这个学生团契。其实我们这里有些学生团契也可能会这样。哇，那些学生团契完全是当作一个俱乐部在做，然后哇，天天都到这个地方来，好累啊。要不然下周可以去 barbecue 啊，这是烧烤啊。所以在下一周星期天不如约着到啊青城山后山去聚会好不好啊。所以他们完全是，他说哇，你完全是当作一个社交的一个俱乐部啊，你看不见神在那里面规规矩矩所设立的那个职分，不是要你受约束，是要你被神的道所管理。当你被神的道所管理的时候，在那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是有治理的啊。但这个治理是什么呢？这个治理不是瑕疵，就像彼得在这个跟其他这些长老们讲的时候说，你们做长老的不是瑕疵群羊的啊，而是呢服侍群羊的，而是按时分粮给群羊的啊。所以神在教会有设立各样的一个职分，对这些职分的一个考察，我们会看见在教会史上有三种治理的模式。当然在不同的教会传统里面呢，对圣经一个考察啊，可能有不完全一样的看法，就是在教会的治理上差不多有着三种呢主流的这个模式。一种呢叫做主教制啊，他是相信呢，或者叫监督制，他相信呢在一个教会里面呢会有一位上帝所设立的啊这样一个特别职分的单数的这样一位主教啊，或者叫监督，他牧养群羊啊。然后你会看见天主教历史上是主教制，主教制发展到极端是教皇制，然后东正教也是主教制，英国圣公会是主教制，部分的路德宗教会是采用主教制，这是教会史上的一种治理的模式啊。第二种呢，我们叫会众制啊，那么他是相信呢，所有的会众都是弟兄姊妹，所以教会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啊讨论决定。啊，这个叫民主制度啊，民主制度，这个叫会众制。比如说弟兄会啊，弟兄会是最典型的，大家都是弟兄啊，你叫牧师，我叫，那不是大家都是弟兄啊。那么公理会、浸信会，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这些，像门诺啊，这个贵格会啊，还有二十世纪的一些新兴的教派，他们差不多都是会众制。在会众制这一个流派后，下面一直到现代二十世纪的新兴教派下面后面。你会看见有很多的有偏差的教派，包括一些异端教派是从这里面出来的，是从这里面。因为什么叫做会众制呢？什么叫做教会的治理呢？在圣经里面你会看见有一点，第一教会不是民主制度的，你说啊教会不民主， 不是说教会不民主。当你说教会不民主的时候，民主是一个形容词啊。你说张三这个人很不民主啊，那是个形容词，是说啊他可能比较专横，他可能不太容易听别人的意见。我们说教会不是民主制度，换言之，教会不是民做主，教会不是你做主，也不是我做主，教会根本就不是人做主，教会是神的道在当中来管理。神的道是借着他道的传讲来治理，神的道是借着神所设立的不同的职分彼此之间的搭配来治理。但是教会不是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来决定所有的事情，那个是那个民主制度夺走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宝座啊。我觉得是怎么样，你觉得是怎么样，大家的意见不一样，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那个叫做民主，那个叫做说主权在民，主权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那里。说起来很符合今天这个社会主流的理念，但是我们说教会不是民主制度。第三一种呢，我们叫长老制啊，或者叫议会制。我们会看见改革中或者长老会，然后部分的路德教会，比如说香港台湾的路德教会，他们也是长老会长老制，还有部分的卫斯理宗，他们也是长老制。那长老，如果我们你看民主啊什么民主啊，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上的概念啊，并不是圣经里的概念啊，其实是反过来的，其实是说唯有教会是按照上帝的道进行治理的一个团体，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这些人可以活出一种不一样的关系出来，这个东西就祝福了整个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里面，国家是该怎么治理，公司应该怎么治理， NGO 组织、非营利组织应该怎么治理，其实你看这2000年西方的历史，你会看见一件事情，这些所有现代国家、民主国家的治理、现代公司的治理、现代 NGO 的治理都受惠于教会的治理。当第一世纪的时候，你会想看见当福音刚刚传到罗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罗马柏拉图啊、苏格拉底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自由人是不可能跟奴隶做朋友的，奴隶啊，奴隶根本是两种人，是绝不可能在一起的，连苏格拉底就是那个世界里面最了不起的人都是持这个看法。但是当福音传到罗马之后，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见，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很多人的名字，那些名字很有意思，因为有很多的点睛家去看那些名字，发现很多的名字是奴隶的名字，是非洲的黑奴的名字，有很多的名字是皇室的名字，表明说那里面，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初代教会历史里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当时地位很尊贵的一些姊妹，一些在王室里面的一些贵妇人都成为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看见一件完全不同的一个事情，就是整个世界是专制的，整个世界是崇拜这个皇帝的，整个世界是奴隶制度的，整个世界绝对没有一种人跟人平等的观念。但是在这一群基督徒里面，有奴隶，有奴隶主，有贵妇人，有皇室的成员，也有乞丐，他们居然坐在一起，他们在一起跪在上帝的面前，一起分领圣餐，他们吃喝耶稣基督的，领他的饼，领他的杯，这一个场面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场面。当你看见在古希腊，在那个罗马，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里面，在罗马城的某一个角落的某一个房间里面，你看见这个场面的时候，你就知道基督信仰不是直接去针对说我要废除奴隶制度，我要起来推翻那个皇帝，耶稣基督没有那样做。但是当你看见那个场面的时候，你却知道不管是过500年也好，不管是过1000年也好，不管是过2000年也好，奴隶制一定会被废掉。为什么？因为那一个制度，那一个不尊重人的，那一个不把人当作平等的制度，在这一群被称为基督徒的人里面，在他们的那一种关系里面，在他们那一种被神的道所治理的那样一个共同体的里面，已经从人心当中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已经在那一群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被废除了。所以你知道无论在历史上经过多长的时间，那个果子一定会结出来。我们就看见说 今天这个世界哈，如果我们用这个世界的观念来说的话，教会的治理呢不是民主的，教会的治理呢是共和的，其实是更符合共和这个概念的。我这就不讲这个分别的，我们只谈到这个教会。但是在美国，如果你要加入美国国籍的话，你差不多你要有一个公民常，就好像我们这个公民常识的一个考试，你要考一个试。然后那个试考试的第一道题就问你说，美国是一个什么国家？然后大部分的华人如果事先没有去复习啊、买资料啊，他差不多都会回答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呢？是，那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啊。答案是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啊，共和是它最根本的一个特征啊，所以我们看见啊，所以说你会看见教会的治理祝福了整个社会的治理，祝福了国家的治理，祝福了公司的治理，因为在人罪人跟罪人之间，怎么可能有良好的治理呢？但是这一群基督徒因着有上帝的爱，他们之间有一种被神的话语所管理的一种治理，如果他们中间可以活出这样一种新的共同体的生活样式呢，那么整个这个世界就会被祝福。整个这个世界过500年，过1000年，过2000年，在耶稣基督一天没有来之前就会有改变啊！你会看见近代的英美的国家制度其实都是受长老制的一个影响的，看见在圣经里面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权柄，因为先知跟使徒已经过去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都领有先知跟使徒的一个的职分，那就是把神的话语带到世界的面前，把世界带到神的话语这里来。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职分，没有，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先知了。有人说哇，他有先知，他可以说预言，他可以怎么样啊？我们只知道启示录说，谁要是在这个已完备的福音和启示上添一句话或减一句话，他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去。神也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会有假先知，会有假教师起来。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神的启示是封顶的，永远不要以为神的启示已经过时了，一定要加点新的东西，就像我们的法律一样啊，1995年制定的法律到了2005年大家说一定要改一改了，一定第五条要加点东西，第八条再加个东西才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圣经是从亘古到永远封顶的，上帝不需要做任何一个圣经修正案，不需要做任何一个的补充啊，这是我们的信念。那么在使徒时代以后的教会，我们认为神在教会中设立是三种职分，那有一种认为是四种职分，就是牧师、长老跟执事。有一些把教师单列出来，那有些是把教师跟牧师放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说三种或者四种职分：牧师、长老跟执事。那么怎样子来产生呢？我们会看见在长老会的一个治理里面，它是这样子一个治理呢：信徒来选举长老跟执事啊，有一个信徒来选举长老跟执事。而那一个要做长老跟执事的人呢，他首先是要有神的呼召，他有一个内在的呼召，我领受到一个呼召，神要我委身在这间教会，神要我来服侍弟兄姊妹，神把这样一个呼召托付给我，我从我内在有这个呼召，没有呼召你不要服侍啊，因为没有呼召去服侍，神也不祝福你，因为就像那个单位给你了一个介绍信，然后给你盖了一个公章，一个委任状，你拿着去做事情，那公司就说你发生什么事情公司负责任，对不对？因为公司派你去的嘛。如果公司没有派你去，你自己跑去，那发生了事情公司说我也没有派你去。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啊。牧师、长老、执事，这是我们要有神的呼召，有内在有神的呼召，然后呢我们有弟兄姊妹看见我们有服侍的恩赐，看见有服侍的果效，看见我们在弟兄姊妹里面有服侍，然后呢然后我们有真理的装备啊，不能凭着自己的感动来服侍，乃是按照神的道，所以你要有真理的装备，服侍的人员应该比其他的弟兄姊妹，但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有真理的装备，但是你特别应该有真理的装备，没有装备你不要服侍。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弟兄姊妹呢会对你的服侍、对你的呼召，你说呼召是我自己的，我告诉你们神呼召我了，你们说我怎么知道啊？我们觉得好像还没有吧啊？那弟兄姊妹要有一个通过选举的一个确认，大家认同你的服侍啊，然后透过选举产生长老跟执事。那这个地方的选举跟民主制度下面的选举不一样， 这个地方的选举是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的。我们为什么要选举？我们选举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灵对个人的一个带领一定在弟兄姊妹当中有印证。其实选举的意思不是人民做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谁人多就听谁的，不是这个原则。教会当中要进行选举，是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属灵的团契里面，圣灵的带领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印证。所以你说神呼召了我，可是弟兄姊妹觉得你还不够啊，我们觉得你还做得不好，那么你这个就要放一放，就说明啊，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说我们相信那一个选举的结果是合神心意的，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带领他，然后每一个基督徒印着他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啊基督徒良心的自由，和他去顺服啊上帝的道来管理。我不是说哪个人跟我关系好我选谁，我是说圣经告诉我我应该选什么样的人，我服从圣神的话语对我的指导。然后在整个，那你说哇，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这样想啊，他可能就是选谁跟他家住的比较近他就选哪一个呢，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呢，那怎么办呢？但是我们在整体上是相信呢，若是这一间教会是神所设立的，圣灵一定带领这间教会，一定在弟兄姊妹当中赐下印证。所以那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选举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圣灵所许可的，上帝所带领的一个结果。我们是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而不是我们来抢夺上帝手上的主权来进行选举。好，当我们这样长老跟牧师选出来了之后呢，我们通常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会有按立，这是按手的礼，会有普世的教会啊，那一个一次交付使出真道的一个传承，我们会按手在那一个领受的呼召，又在特殊的教会里面啊，经过了选举。其实选举的意思就是这一个教会的全体弟兄姊妹一起呼召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神啊。所以选举是圣灵的引导，选举是教会的呼召啊。你有内在的呼召，然后透过选举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外，透过啊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外在的呼召，那这样子的话呢，然后对你有考道，就是说你要清楚神的真道，然后有一个在本地的教会普世的教会里面所组成的啊已经领受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的这样的长老跟牧师在一起为你按手，表明说这不是一间教会在选他自己，不是一间教会想选谁做他们的长老牧师就可以，而是在普世教会神的国度里面被带到了神的国度那里面去啊。所以这是在正统的这个啊教会治理里面你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次序，看见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分。那么牧师跟长老在一起会组成一个议会，而整个教会的治理只有议会来治理的，那由议会来治理的啊。因为牧师呢，我们又称他叫教导型的长老，他也是长老之一，但是我们通常说长老的时候呢，是指的治理型的长老，是从平信徒当中产生出来来治理教会的。牧师跟长老在一起，他应该是单多数复数的形式啊，他应该是有两三个人啊。然后这一个议会，他来受神的托付治理这一个教会。所以换言之来讲，教会的治理是比较类似于什么呢？比较类似于民族制度跟共和跟贵族制度议会制度之间的一个结合。这个主教制有什么样的试探呢？主教制没有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没有看见那一个主教那一个服侍人的人也是有罪的，所以过多的把权柄集中在那一个人的身上，你会到最后会变成了偏离神的道，而且也可能在教会治理当中呢，变成一个过于辖制基督徒的良心啊。那么在会众制里面呢，你又会看见说哦，基督徒的良心不会被辖制了，可是又生出来一种试探，是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自己的私意出发，而不受神话语的管理跟约束。这样子呢，又会呢，可能爆发出来的危险就是在真道上走偏，到最后变成一个人本主义的而不是一个神本主义的这样子一个教会，甚至会走到啊有偏差的教义里面去，因为那个人在里面太重要了啊，太人在里面太突出了啊。所以你会看见长老制是一种这当中一种平衡的真理下一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治理的模式。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治理模式里面呢，啊，如果是执事们会组成叫执事会，啊，长老跟执事在一起叫长执会，这是更大一层的教会的议会，啊，那通常当我们家庭教会都是被分割的，我们没有到那样一个地步，但是如果说我们将来啊不同的教会具体的教会之间因着相同的信仰我们在一起联合，这个联合不是说大家就在一起聚会，每一个堂点仍然是独立的，有自己的牧师，有自己的长老，可是每个教会呢会选出他长老跟牧师的代表，跟其他教会的长老跟牧师的代表组成一个叫区会，意思就是长老会啊，然后他们之间又会产生出代表，你会看见这个比较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联邦制度啊，所以说每一个堂点都是独立的基督徒的良心，他们的治理，但是呢却整个被连接在一个普世教会的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子一个治理。在这样子一个治理当中，我们看见这个治理不是瑕疵，乃是彼此相爱，在那个职分上去爱自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那个位分上去爱其他的弟兄姊妹。职分代表我们服事的不同，代表我们恩赐的不同，代表我们呼召的不同，但不代表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的不同。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永生神的家。所以我们最后回顾说，永生神的家乃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是爱，而这个爱体现在我们彼此的委身里面，对神的道的委身里面，也体现在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治理里面，合神心意的次序里面啊，在这里面来共同建造那一个永生神的家。那一个家是真正的那个经济学的意义，就是按着神从神那里来的价值观来构建一个社会。这个是如果基督徒在他们中间可以活出这样子一种的生命，而且一个群体共同体的生命，我们就祝福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有没有腐败的政府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贪婪的公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没有健康的教会。如果中国的社会有健康的教会，中国的社会有腐败的政府有贪婪的公司都不重要。第一，如果神许可，这个祝福过来会慢慢的改变这个社会；如果神不许可，让我们就算一直活在腐败的政府贪婪的公司的里面，神的国度仍然是在扩展。这一个彼此相爱的一种按照神的道来进行治理的这样一种美好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在这个大地上的扩展。所以我们一样是哈利路亚，我们不把我们知道我们会祝福这个世界，但我们不把对这个世界那个具体的那个改变当做我们最大的一个的目标。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7-12里面节选出来这一句的经文啊，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那我也邀请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愿今天这样子一个的信息给你这样一个挑战，你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你说我要做一个委身教会的基督徒，我要做一个委身于我所信之道的基督徒，我要做一个委身于我的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不要只做一个挂名的，我不要只做一个星期天的，我不要只做一个表面上的基督徒，我要做一个真是持守一个完整的圣经世界观的基督徒。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立志，有这样一个定义，我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这样子的定义，你软弱，你要求神来帮助你，你在你的座位上因为你是站在永生神的面前，你是在永生神的家里，你不是站在我们的面前先请两三位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开口回应，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立志的祷告。请站在神面前的基督徒，你真是凭着你的心灵跟诚实站在神的面前，愿意把你的一切，甚至把你跟你的家人，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跟其他人的关系都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你定义你要做这样一个就是委身的基督徒，你要做这样一个对你的主有全忠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你要委身于所信之道，要委身于你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有开口在神面前的祷告，求主来帮助你，因为我们凭着自己都没有办法给做到。
谢谢你，就是你让我们从那一个罪恶的时代当中分别出来，是把我们从那一个虚妄的 这样绝望的境地当中拯救出来，因为可以借着就是让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那一个见证，也让我们看见就是那你赐下的这样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真的是因着耶稣基督与教会的这样的关系，让我们来领受，让我们来仰望。谢谢你赐下的这样的光照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真的是来感动，来享受。我们可以来在我们首先在我们家里，在我们的所在的教会，也在这个社会，也在我们的所在的从事的工作当中，我们来委身。真是透过这样的委身，我们来操练这样一个生命，求主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在这样的操练当中不断的加给我们各样的力量，加给我们这样可以在世上的行走来做工做练的做盐的这样的勇气和胆量。谢谢天父，你把你的道可以借着这样的真的正借着这样的服事，也借着这样的管道来真是传讲给我们，
感谢主。
借着这样的真的传讲，我们真的可以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这个社会当中来做这样美好的见证。
是的，主，
谢谢
天父，感谢主，
真的是求你来管理你所你所喜悦的这样的教会。
是的，主，
管理你真的是来你在应许当中来赐下的这样的真理的，真的是属乎你的这样的子民，叫我们重新来仰望你，来接受你的管理，叫我们在各样的生活面前，各样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来接受你的洗礼，来接受真的是你的对我们的更新。谢谢天父，愿你的真的是每一个心思意念，我们所有的行为都能够蒙你的悦纳。
阿门。
求你来建立我们这样的信心。
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主，阿门。是的，是的，阿门。是的，主。阿门。阿门。是的，主。谢主。谢谢主。阿门。阿门。谢主。谢主，感谢主。是的，主。阿门。是的，主。是的，主。是的，主。是的，主。是的，主。阿门。是的，主。是的，主。感谢主。主。Amen。阿父神，感谢你，谢谢你，这是将这一班你的儿女聚集在这里，也谢谢你，这是感动这些弟兄姊妹，这是站在你的面前，这是向你来呼求，也在你的面前来定义，说我们渴望被你的话语所充满，我们渴望被你的真道所管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管理不是冷冰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是在你的恩典当中的，天上地下也唯有你的话语的管理是有恩典的管理，是有恩典的一种治理，因为在你之外，我们谈到人的治理的时候， 我们好像都是对人跟人关系的一个伤害，我们好像都是人对人的瑕疵，我们好像都是人对人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或者是自我的一个膨胀都是变成对人跟人在你面前平等关系的一个破坏。但是唯有在你里面，你的道在我们当中这样子的一个治理，乃是真是合你心意的，乃是有恩典有慈爱的，乃是我们悖逆的时候，你虽然那样像一个严父，但是你却一次一次的聚集我们，你却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完完全全的遮盖我们，因为你的管教是真实可畏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是吧？我们在这里定义，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相信我们不管走得多么的艰难，但是主你所应许的你就必定会成就，你所呼召的是吧？你就一定要让他得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胜，叫我们怀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叫我们怀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走在这样一个爱永不止息的路上。谢谢天父，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好，我们坐下。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在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方面，就是你看一看你前后左右的人，你是否认识，你是否知道他的名字，如果不知道的话，请你就是跟他们认识一下，然后对他们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好好啊，你是今天新来的？
对。
你叫什么名字？
梁军。
梁军
对。
你是
来过一次？
你过来过一次？你是慕道友还是迎新者？
我老婆的信，我没拿过来的。过来，
好，耶稣都爱你。
好，
我们也爱你。
耶稣爱你。
好，我们认识过，我们也被身边的肢体说过了，因为这个相互之间的认识是我们要在爱里合一的第一步。那盼望大家下来之后真真正正的有彼此的这样的相爱的这样一些行动，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在主的爱里边有合一。那我们一起来唱，如果请大家一起快手
我们在你作为你，我们在你作为你，让我们天灵去生命的你，我们在你作为你，我们在向你祝愿福，听那种各位赞美吧，我们首先受让世人知道，我们在爱里何为你，我们在爱里何为你，我们在爱里何为你，让我们这灵与生命合一，我们在爱里何为你，我们在向你祝愿福，请他接受为赞美他，我们首先就让世人知道，我们在爱里何为你，我们首先就让世人知道，我们在爱里何为你，我们首先就让世人知道，我们在爱里何为你。
一起来诵读这一段出现的经文，箴言三章的五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起，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出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庄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
阿们。
感谢我们的主牧师，因为赐给了我们勇气，啊，赐给了我们，你赐给了我们聪明，赐给了我们才智，赐给了我们在地上所存留应该拥有的一切的东西都给我们，然后愿意留在这里，来到你面前，我们爱，我们愿意啊，把我们的心摆在你的面前，也愿意把这里的十分之一应该给你。将那收入的，我们所留的十分之一要献给你，献给你的仓房是你啊，不缺，不缺。
是的，主。
天是你的，地是你的。
嗯。
这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是你的。
阿门。
但是今天你就是要看。
是的，主。
看我们愿不愿意为你摆上。
是的，主。
看我们愿不愿意啊，为你付。
阿门。
今天看着我们，就是我们的一颗心。
是的，主。
原来我们啊，曾经人看见这个家庭是我们的聪明，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财富，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切都可靠，我们愿意完全的依靠你，
是的主，
完全的顺服你，
阿门，
委身于你，
阿门。
今天你所跟你夫人所告诉我们的信息一样，我们要完全的把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一生的道路，把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婚姻，把自己的财富，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重新的归回给你。
阿门。
愿你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感谢主。
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一次动作，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它是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是吧？我们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你而活。
阿门。
安身立命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你身上。
感谢主。
感谢我们
感谢主。
愿你这样信心一次一次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为你摆上。当我们真的看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所给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丰富，是何等的有智慧，是何等的有聪明，是何等的在你那边的宝贵。在这样一个主日，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把自己的心完全的摆在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愿你悦纳我们这一个愿意为你奉献
是的主。
阿门。
阿门。
主奉献的时间，我们是基督徒，按照你自己的话来奉献的奉献。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也可以凭着信心来奉献奉献。大福音的奉献，诗歌。
不住的赞美。永不住地感谢，将尊贵颂赞都归给你天父，因你爱我无穷，因你爱我胜过，一生一世要在你宝座前，祈求我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使我生命中心有了真实意义。你用大能的膀臂将我来扶持，用这不透的爱永远爱我。要一生跟随， 写下，不是你是我最大的福分，求用我的决心，求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用不住的赞美，用不住的感谢，将尊贵颂赞都归给你天父。因你爱我无穷，因你爱我生光，一生一世要在你宝座前，你救我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使我生命重新有了真实意义。你用大能的能力将我来扶持，用刻骨头的爱永远爱我。我要一生跟随，我要一生献上，不是你是我最大的福分，求用我的全心，求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我要一生跟随，我要一生献上，就是你是我最大的福分，求用我的全心，求用我的全人，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
阿门。
好，我们现在第一个组织是我们就是教会的主圣餐的时候，在这里我们以下请王一弟兄来带领我们来为圣餐祝福赞美。
我们先一起来看到这里有海德堡要义问答里面关于圣餐的一个问题，我读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来读回答。当你领受圣餐前，当如何自省？
我必须审查我是否犯了我的罪，因为罪的缘故，在神面前自卑。我是否相信我一切的罪已经因基督的缘故而得到赦免？我是否也有成人的罪，就做了很各样的善事？
好，我们在这里看见，每一次我们不但是在圣餐当中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也盼望他的再来，而且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圣餐呢，来宣告表白我们的信仰，而且在这个里面呢，来领受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将我们的软弱可以变成刚强。他借着这样的一个圣餐，真真实实的用他的灵、他的道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所以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啊，那受洗的基督徒，我们在圣餐的台前，我们有自己的省察，我们看看我们的里面有什么样的罪过没有，我们看看我们的里面是否真的任性这一位，而且我们知道这一位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十字架上的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啊，那一位既是真正的人又是真正的神的那一位基督耶稣。所以我请受洗的基督徒，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默祷，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自我的省察，在这一段你的信心遇见啊怎样的困难，你的里面有怀疑有动摇，如果你在这一段有什么样的你心里面的罪，你心里面的不安，你没有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把它这是在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将你完完全全的遮盖，你得到赦罪的恩， 你得到这样一颗平安跟喜乐的心，使你灵受圣餐啊，不是啊出于怀疑，乃是啊出于啊真实无畏的信心。如果你啊有这样子啊隐而未显的，或者甚至是啊公之于众的这样违背神所喜悦的，他所教导的这样的行为，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有悔改，你愿意求他来赦免。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行为尚没有悔改，尚没有停止，你有这样子的软弱，尚没有从你仰望那位主耶稣基督给你带来赦罪的一个平安，你可以自己在你的座位上继续的祷告，你也可以自己决定你停止领今天这一次的圣餐。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真是把一切交托给他，包括我们的软弱，包括我们的罪孽，你真的是相信主耶稣已经涂抹了你的罪孽，他真的要来祝福你，你已经做好心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在你的一个默祷之后，我们首先请受于祝福教会的受洗的基督徒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如果你还没有，我们一起默祷，我们一起来等待你。好，我也请今天在我们中间参加聚会的啊，还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你是受洗的基督徒，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啊施行的啊这样的一个圣餐礼，也是向啊每一个基督徒所开放的啊。但是我也请啊不是受洗之父教会的受洗的基督徒，也在你的位置上有这样子的一个默祷，你真的任性这一位上帝，你用使徒信经来表达你啊心中所任性的这一个的真道，你也做好了刚才我们啊所要求的这样子的一个默祷跟这样一个自省，你啊没有尚没有悔改跟停止的这样的罪，没有还没有在神面前得到这样一个赦罪的平安的这样一个罪啊，你做好了预备，也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想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诵读使徒信经，来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所持守的信仰。我读一句，我想请受洗的基督徒尤其是今天在我们中间来不是我们教会成员的这样的基督徒，从你的位置上你已经预备要领受圣餐的，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读一句，你读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我信永生。
我们做好这样预备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有一首诗歌。中中带领我们有一首诗歌。
有怨恨大恨大
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你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心里的话说也说不够，一双冰冷的手口腔就比你冷，你的柔和的声音把我们的心握着，明知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有忧郁很大，很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你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
好，我为大家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阿门。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创造我们，因为你原本不需要创造我们，你创造这个宇宙，你原本也不需要创造这个宇宙，原本啊就可以没有这个宇宙，但是你创造这个宇宙好像是啊一个摇篮，好像是真的是啊一个家，你把我们放在其中，有你所赐给我们尊贵的位分，有你所赐给我们这是啊儿子的这样的名分，但是我们都在亚当里犯了罪，我们都亏欠了失落了这样的一个名分，我们都活在罪孽归犯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啊自拔，我们把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地球我们真的是搞砸了，我们亏欠你所创造的所有的造物，因为万物都一起叹息，都等到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等到这救恩临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等到这啊宇宙的万物都被带到啊新天新地的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怀着这样子的纪念，这样子的等待，这样子的盼望，也求你啊赐给我们真正一颗在耶稣基督真理里面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来领受你的饼你的杯，我们真的是知道你的身体曾经为我们而掰开，我们其实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想象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一切，然后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困苦的时候，在我们自己哀伤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好像就莫过于此了，好像就莫过于我们自己的痛苦，但是主，当我们转眼仰望你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不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怎样的一个苦难，但是主啊，求你使我们真是凭着信心我们来经历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与主耶稣基督同复活，而且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来经历这样的一个复活的大能，主啊，求你赐福，求你啊，以你父子圣灵的名来祝福这饼 这杯，这原本是你所创造的，原本呢也是普普通通的饼跟杯，但是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因着奉你名的这样的祝谢，是吧？他成为你喂养我们，并且将我们弟兄姊妹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蒙恩的管道，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一起翻开我们今天新到的这一个歌本，598首《十字架》，十字架为我荣耀。我们来唱最后一段，598首，请中东起一个音。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
我们请两三位的弟兄姊妹啊，在这个时候你预备好了你自己来领受圣餐，你有一个开口的感恩的祷告。三位的弟兄姊妹为我们要领着这饼跟这杯在父神的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
在我们还没有就真的是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对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真的是我们的过犯，
是的主，
为我们的罪真的是在十字架上流尽他的宝血，真的是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来在主的面前聚集在一起，真的是来思想主你所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的时候，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主啊，谢谢你。我们也真的是觉得自己真的是不配，
是的主，
因为我们是原本是那样的罪孽深重，
嗯，
我们是原本是那样的卑微，真的是我们的主从他的尊贵的高天之上的宝座上，真的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背负我们的所有的过犯，
是的主，嗯，
让我们真的是羞愧难当，
是的主，
主啊，谢谢你真的是像这样的恩惠。丰丰满满的家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的主，
以前我们真的是时常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一切，
是的主，
那我们真的是能够思想主啊，他的身体真的是为我们掰开，
是的主，
他的宝血真的是为我们而有，
是的主，
那我们真的是真真实实的看到主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
是的，
也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借着这样的一个真正神圣的仪式，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借着这样一个真的是被圣灵浇灌的这样一个仪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主我们的生命真是与你有一个一体，主要谢谢你，谢谢主，真是你把这样的恩惠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你，
阿门。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交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再一次怀着你所赐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真的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来领受这饼领受这杯，是吧？我们愿你借着我们这卑微的生命可以得着荣耀，我们愿你长阔高深的爱藏在我们中间，我们愿你的国度永无止境，是吧？我们也深盼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盼望着所有的眼泪都会被擦去，我们盼望着万物都不再一同的劳苦叹息，我们也盼望着你所赐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功课你帮助我们可以度过，帮助我们怀着盼望来经历，是吧？加添我们力量，是吧？用耶稣基督那十字架上的身体，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加添我们力量，与我们也叫我们与主一道的同行，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门。
请茂健弟兄跟我一起来分这个杯啊。 如果你做好预备的，请你到前面来啊。按照顺序，我们请最后一排的信徒先到前面来，然后到最后到第一排的信徒。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舍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我们请按照顺序可以前面的可以过来。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掰开的。谢主，谢主，耶稣的宝血也为你。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默查，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祷告之后，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饼，领受这杯。
Oh,